今天下午我们特别是庆祝这个母亲节，所以今天下午呢，我要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是叫做使父母欢喜，使父母欢喜。为什么在这个母亲节的时候呢，会说不要这样讲到使母亲欢喜，为什么这边讲使父母欢喜呢？啊，坦白说，来到这个教养养育儿女方面呢，我们不可以说单单说是母亲的功劳或者是爸爸的功劳，其实呢在教养孩子方面呢，父母亲呢都必须要什么一起的努力的来教导来养育他的孩子。但是我们要知道说，最后呢最终的那个责任呢要在谁的身上呢？要在那个父亲的身上。为什么呢？父亲是一家之主，但是如果家庭有什么问题的话，你讲哦是那个爸爸是那个父亲的问题，对不对？不对，母亲呢也要负上责任。如果家庭呢能够荣神一人呢，这个这样子的一个荣耀呢，我们当然要归给神，但是呢我们那个功劳呢也有在什么，在爸爸的身上，也有在妈妈的身上。所以孩子们，当你们想到说啊我应该孝敬谁呢，不要说当时因为我要孝敬妈妈，因为妈妈很疼我，妈妈很温柔，妈妈不会骂我，妈妈都是很讲话的时候呢都是小声小气的，爸爸呢比较凶一点，爸爸的声音比较大一点，爸爸呢有时又会拿一点藤条，所以你就想哎呀爸爸比较不好，妈妈呢比较好，所以你就说要孝敬就孝敬母亲，那是不对的。当你要孝敬的时候呢，是要孝敬父母亲，这样子才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正当的一个正确的这个孝敬父母观。好，今天下午呢我们来从这个箴言第23章第12节到35节来看这个使父母欢喜。那我要问孩子们怎么才能使父母亲开心呢？你怎么能够使父母亲开心呢？很多时候你就想到哦，今天是母亲节，一定要做一张卡或者送他一份小小的礼物，那就会使母亲或者是父母亲快乐高兴欢喜，这是对吗？那这是一种方法，这是其中一种方法。然后呢你可能说好啊，母亲节或者这个孝亲节，那我带父母亲的话出去吃一顿饭，这个能够不能够使父母亲欢喜呢？也是能够的，但你觉得这个是真正父母亲所要的吗？你觉得这是真正父母亲所要的吗？怎么才能够使父母亲真正的欢喜呢？就是做一张小卡，那做吃一顿饭，那跟父母亲讲，母亲讲，母亲啊、Happy Mother's Day， 跟父亲讲 Happy Father's Day， 那就会使父母亲欢喜吗？暂时一点点罢了。等下我们来看圣经，我们就会发现到什么才能够使父母亲欢喜。那么我要问父母亲，孩子的哪一方面呢会使你最令你开心？你看到孩子哪一方面你会觉得很开心呢？你会不会说说啊，如果我的孩子考了第一名，哇，我心里的心花怒放，我很高兴，哇，真的是得意忘形，哇，我的孩子真的是很厉害，在学校里面真的是排名第一啊，名毛前列，哇，这个真的是很有前途的。这个是真正使你高兴的吗？还是说哇，我的孩子能够在社会里面赚到很多钱，越多钱越好，那我就很高兴了，哇，我就不需要担心了，我就不会再穷了。还是说你的孩子在社会上很有名誉啊，叫做 Dr. Ang, Dr. Paul 啊，这哇，这是你的孩子在是有这种闲头，实在是很了不起，这个是使你高兴的吗？那当下我们来看这个箴言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到真正的这个是父母亲欢喜的地方呢，不是建立在这些地方，不是建立在这些东西之上。所以我们从两方面，从正面和反面 负面来看这两个问题，怎么使父母亲欢喜？我特别是针对孩子们呢，怎么使父母亲欢喜呢？第一方面是要什么？第一，孩子们，你必须要过一个敬畏神的生活，那你才能够使父母亲欢喜。你们看第十节第十七节那边，你心中不要嫉妒罪人，只要终日敬畏耶和华。那在父母的这个心中呢，过一个敬畏神的生活，过一个敬畏神的这个有一个敬畏神的生命呢，那这个呢才会使父母亲真正的高兴。你送他一张卡，那只不过一点，当然他很欣赏你呀，谢谢你。但是呢，坦白说，父母亲真正的会高兴呢，是因为你能够有一个什么，过一个敬畏神的生活。你怎么知道？你看这个第十五节那边，十五节呢，我儿，你心若存智慧，我的心什么也甚欢喜。你的嘴唇啊，你的嘴若说正直话，我的心肠也必什么快乐啊。这个作者，这个箴言的作者里面说，哦，你做一张卡，我心里就很快乐，哦，你考第一名，我就很快乐，有没有？没有。他说你心里若存着有智慧，这是什么智慧啊？这智慧不是那种考试那种智慧啊，对吧？不是，不要以为说你考第一名的这种智慧，这个不是。这个智慧呢，是认识神的这种智慧，知道怎么在这个世界上呢为神而活。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箴言第九章十节那边说了，敬畏耶和华什么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那这个聪明呢，这个智慧呢，是指那个认识神的那个智慧，认识神，而且知道怎么样靠神而活。所以呢，孩子们，如果你要真正的讨父母亲的这个喜悦呢，你必须要有这个智慧，就是有认识神的智慧。那就是你要第一点，你要知道你自己是个罪人，你要知道你自己是没有办法救自己，你需要靠主耶稣才能够得救。换句话说，你必须要来相信主耶稣基督，你必须要认识主耶稣基督，那才能够有这个智慧。因为这边说认识耶和华什么是智慧的开端，那你必须要先认识主耶稣。你不认识主耶稣呢，你就没有这个智慧。你没有这个智慧呢，你当然有时你会使父母亲开心，但是你不能够常常使父母亲欢喜。而且呢，当你知道你自己是个罪人，来认识主耶稣之后呢，你还需要什么？还需要继续的来依靠他，因为你知道你自己是一个软弱的人，你自己是一个罪人，没有力量来靠自己过得胜的生活，你必须要常常来依靠神，常常来仰望神，祷告神，神啊，你帮助我，叫我力量过一个有见证的生活，叫我在读书方面有精神有智慧，叫我们在我温习的时候能够有记忆，把东西记起来。那就你必须要本身的吗？要常常祷告，常常要灵修，要灵修。我们基督徒的父母呢，都会对我们的孩子说，孩子啊，你必须要灵修，你必须要祷告。那目的是什么呢？是要你学习依靠神，仰望神。那你不可以说我们的父母作为父母亲只能够在旁边给你一点意见，给你一些劝告。那真正能够给你力量的乃是神。当你安静在神面前，你读经的时候，你把东西交托给神的时候，神呢就会给你力量。不然你一直靠着这些力量来学习东西，你发现到有时候是什么所谓的事半功倍，事半功倍，常常不能够好好的得到应有的那一种的果效，应有的那种表现。那么呢，你要怎么有一个智慧的生活呢？你必须要知道你侍奉的对象是神，你必须要知道你侍奉的对象是神。那孩子们，当你侍奉的时候，你不要说我是为了爸爸妈妈考好成绩，不要。如果你能够说，主耶稣啊，神啊， 我要为着你的名字，为了荣耀你，来考好的成绩。那你发现到你的这个推动力，你这个动机啊，就完全不同了。你不需要再说啊、父母亲在旁边说，整天唠叨跟你讲说，读书啊，读书啊，读书啊。如果你读书了，考了好成绩，我们再给你多一点啊、这个奖励。你不会这样子的，你会自己自发自动从心里说，我要读书，为什么？因为我要侍奉，我要侍奉那一位神。那这样子的，你的这个东西呢，这个推动力就很有这个果效。那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呢，信主耶稣的人呢，都应该有这样子的一个这样子的想法，因为我们侍奉的对象呢，乃是神。好，不单单这样子，怎么有一个智慧的敬畏神的这个生活呢？那你必须要说，按着神的话语过活，你必须要按着神的这本话语做教导的。那你每一次你来教堂，你来听，你来读，你在家中所听父母亲讲的东西，那你都必须要思想，他们所教导的总是要什么？总是要教导你走一条义路。那你必须要从当中呢，你学习，那你就必须要来到社会的生活的时候，在学校的时候，你就必须要知道哪样东西是对，哪样东西是错。不要说你的学生、你的同学跟你讲某一样东西，哎，来跟我一起去那个 shopping center 那边去偷一些东西，啊，你就不应该跟着他了。或者说你的跟你说啊，来我们一起去啊捉弄一个同学，那你就不应该了，因为这是错的东西。所以呢，你要过一个敬畏的生活，你必须要让神的话语呢来引导你，来帮助你。换句话说，你必须要常常灵修，不但是灵修，你要常常读神的话语，多花时间。现在的这个少年人呢，你们花太多时间在你们的这个学业了，你反而放不够的时间，花不够的时间在读神的话语。坦白说，这个对你将来的这个前途呢不好，因为你对神的话语所认识呢是那么少。你必须要至少一天里面，如果能够半小时到一小时读神的话语，必须要，不然的话你不能够在你的生命中能够给你那一种的认识，能够对神的认识不会更加的加深。如果你肯花时间，你就会能够很好的抓住神的话语过活。所以呢，要使父母亲欢喜呢，是要过一个敬畏神的生活。你就知道怎么样好好的生活的时候呢，那就免去很多很多的这些啊麻烦，很多很多不需要的那些愁苦，很多不需要的一些困难。因为你敬畏耶和华，你敬畏神，父母亲看到你，你知道怎么为人，你知道怎么跟人家讲话，你知道怎么处理一些东西，哇，父母亲看到哇很高兴，看到你改变很高兴。那这个远比你那一张卡，远比你请他吃来得好。所以我不是说你不要做卡，我也不是说你不要请父母亲吃，你还是要请他吃，需要做一张卡。但是最重要的乃是要什么？过一个敬畏神的生活。我看到我的孩子，如果他敬畏神的话，我就高兴了，我不需要他担心了，我不需要担心他们在生活上将来有什么问题。那好像我的母亲，以前我的母亲也是担心我们这些孩子到底会被学坏。但是呢，当他们看到我们相信主耶稣之后，我们的生活改变的时候呢，他的那个担子呢就放下很多。当然他们还是会挂虑一点的，到底会被自己照顾啊，会不会在外面太过努力也说啊，那有时候会没有照顾，没有挚爱。那但是呢，他们知道了，只要他相信主耶稣，他就知道怎么样走他的道路。那你不需要为他担心，神呢会看顾他。照样，如果你要使父母亲高兴的话，你必须要来过一个敬虔的生活。所以父母亲们呢，也必须要以孩子的灵命为重，以孩子的灵命为重。那常常鼓励他们呢，参加一些教会属灵的那些那些活动，能够培育他们的这个灵命的。而且在这个学业方面跟这个品德的发展方面呢，必须要取得平衡， 不要说太过偏重于这个学业，已经忘记了他们品格的这个发展。还有父母亲呢，能够尽量的呢在家中有这个家庭祭坛，就是说你们在家中一起的来敬拜神。如果你从小有这样子的一个习惯呢，将来呢他们长大中他们就会有这种习惯，这一种呢就能够建立家庭成员彼此的这个了解，能够把自己的生活呢建立在神的话语。那有什么问题呢，也可以借着祷告，借着分享，能够讲出来，能够更加的了解。这是第一点，使父母欢心，必须要过一个敬畏神的生活。第二呢，要什么？要听从父母。那是在22节，这边怎么讲呢？我们一起来念1、2、3。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你母亲老了也不可藐视他。的确，听从父母呢，是使父母欢心的很大的一点。好，如果你能够听从父母，哇，我们很高兴。我们说，哎，某某孩子，请你帮我到楼下去买一些东西。他说好，谢谢，就下去。孩子，你应该读书了。他就好，读书。孩子啊，很夜了，你应该去睡觉了，不要再看电视，不要再玩电脑了。孩子知道，哦，谢谢了，爸爸妈妈。对了，我应该去。哇，如果这样的孩子，我们就说这个真的是很听从父母，我们心中呢高兴的不得了。这样子一种听从呢，远比1000张、10000张卡来的好。我跟你讲，远比卡来的好。那在这个以弗所书6:1-2那边讲怎么说呢？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什么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这个表示什么呢？它表示说听从父母是理所当然，在主里面听从是一个命令，是理所当然的，应该的。没有任何一个孩子说我不要听从，我不要听从，因为我比我的父母亲厉害，因为我学的 computer 比他的 computer 好，他的 computer skill 比我的 computer skill 差，对不对？你会这样子讲啊？哦，我说知道东西比我的父母亲知道，我在学校跟我的同学学的东西我父母亲完全不知道的。那无论你比你的父母亲多么厉害都好，这圣经怎么讲呢？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这是应该的，你一定要听。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神呢把他们放在你们的生命中，为了要引导你，带领你走一条正路。那你无论你的经验有多，你的知识有多高，但是呢他们的经验呢总比你多，他们对神的话语的认识呢也会比你更加的深刻。不单单这样子，他们的做法呢，他们的一切的作为呢都是为着什么？为着你的好处。他们是为着你，他们有时候不要让你，比如说不要让你跟那些别的男女朋友走在一起，一定有他的原因的。你就想说，爸爸妈妈，为什么你要这样子啊？为什么不可以去跟我的女朋友走在一起，多么好啊！我们可以一起读书，我们也可以在这个 Marina Bay 那边海边那边能够看夕阳，是不是啊？手牵手，多么有气味。那这是我们当时我们还没有成长之后，这是我们的幻想，这是我们的想法。但是父母亲呢跟你讲说这个时候不恰当，因为你必须要努力的向学，因为你还有很多东西要处理。那有时候父母亲跟你讲说，孩子啊，不要这么晚回家，不要这么晚回家。你讲为什么？为什么啊？晚回家有什么样？有什么怕？新加坡治安很好的啊，没有事情的，到我1点2点都没有问题的，是吗？是不是？啊，他们知道说，如果你迟回的时候， 啊，有时候很多你料想不到的东西会发生，有时候会遭人非礼，有时候遭到坏人这样的殴打等等的事情，这些东西家长他们有听过有读过知道，但是你自己觉得没问题了，吃一点没有这样干的，反正新加坡的是24个小时都亮了啊，晚上有灯在照着啊，那个底层那边都有灯的啊，但是不要掉以轻心，他们知道，他们听过，他们读到，有人因着慈悲被人占了便宜，好，所以呢，要听父母的这个话，要听从他，听从呢就能够使从父母欢喜，他跟你讲的东西你听。母亲跟他讲早一点回来，哇，他开始就说好，就早一点回来，可能时间还没有到，他早早就回来，哇，父母亲很安心，不需要挂心。如果你一直不回来，你在外面那边又不留个电话，又不打电话回来，你一直以为说没有事情的，我在外面呢，我没有事情的，没有东西发生了，我是我，我会照顾我自己，我长大了。但是呢，父母亲的心是什么呢？当你迟回的时候，当你在那个原来的这个某一个定下的时间还没有回来之前呢，他们心里知道吗？就挂着，就想，就会想的远一点，到底他会不会发生意外？到底会被给车撞到？到底会被给人家抓去卖？对不对？有时候呢，那些这绑架的人呢、啊，就是这样子，把一个孩子抱着拉进车里面。没有走，他们消失的无踪无影，你知道？抱着女孩子，抱着男的拉进去，关着门就不见了，有这样的事情。所以父母亲知道，所以父母亲说：你们要，如果你迟回来，你必须要跟父母亲讲一声，让我们知道你到当时是在哪里的，让我们父母亲就很安心，我们心里就很高兴，就放下心，我们就能够继续的做我们的东西。所以呢，孩子们要听从父母，使父母欢心。当然啊，父母亲呢也必须要让儿女们有这个挫伤的这个机会啊，要挫伤这个机会啊。如果你设下了一些规条可能太过对严厉的话啊，你可以问孩子们，孩子可以不可以太过严厉？可以你需要放松，要可以松一点吗？啊，或者孩子要求说啊，爸爸可以放松一点，那你可以跟他挫伤一点，在组里面呢，叫他在组里面听从，那就对了。好，这是正面方面，怎么样使父母欢心？要过一个敬畏神的生活，要听从父母。来，负面方面呢，怎么使父母欢喜？第一，不可效法恶人。你看17节那边，上面，你心中不要嫉妒罪人啊，不要嫉妒罪人。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不要羡慕他们以不正当的方法所获得的这个财物或者好处。我拿一个例子，比如说你的同学。哇，他作弊，他偷看的时候，他拿到的成绩什么比你好，你心里就哼，怎么可以这样子啊？我没有偷看啊，反正我到最后呢，我的成绩比他差。我说你可以，我一定要，我看我要学他了，我要学更加聪明啊，一个眼睛开，一个眼睛关了啊，老师就看不到了，还是要把东西呢放进我的这个笔盒里面，然后在老师看不见的时候，就打开我的这个宝盒啊，这个宝盒，然后里面抽出我的这个宝物来，然后作弊，可以不可以这样子？不可以的。那不要学像那些恶人。你看到你的同学啊，他在外面，他做了一些东西啊，没有人被人家看见，那他从中呢能够得到益处，你不要欣赏他。好，那有些人呢，他们在外面呢，他们就做了一些欺骗。用这个欺骗的手段呢，能够赚取别人的钱，那他过的生活呢，很富裕啊，能够驾大车、住洋房，然后很多佣人， 他生活呢实在是很高人一等的、啊、你觉得哇这个人哇他能够这样子在外面做一些非法的事情，而且能够逍遥法外，没有人可以把他绳之以法，哇你觉得这个人真的是很不错啊，为什么？可能我要学习他那种方法。但是呢圣经说你千万千万不可效法恶人啊。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读过那个 Bernard Madoff 在美国的那个所谓的那个我们这个股票经济还有这个投资顾问啊，那是前两年的事情。这个 Bernard Madoff 啊，他呢有一个骗局，那骗局呢叫做 Ponzi Scheme 啊，庞兹这个骗局啊，那庞兹骗局是怎么样呢？就是说你可以来我的公司这边投资，我答应给你很高的什么利润，然后你投资我已经给你很多了，18%、20%，但是他的这个利润是从哪里来的吗？他利润不是从他做生意那边呢、啊、他投资来的，他是从什么？从别人啊，另外一个人啊 OK 你拿钱来，我就把这个钱呢其中一部分拿出来给你，明白？换句话他的这个钱呢，他没有所谓的真的利润，他是从别人投资者那边呢拿出来，然后呢送给你，你就以为说哇这公司他赚了很多钱能够给我很多的利润，其实不然的。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因为你没有真的赚，你是从外面招起一些另外一些投资者来把这个钱呢来送给其他的这些所谓的那些顾客，那到最后的时候呢，整个什么，整个这个公司呢就会什么塌下去。那这个人呢果然是这样子，他呢被查出了，然后呢他查出呢是骗了多少呢？650亿美元呢，650亿美元。那很，如果我们读报纸呢，我们听过可能有一些人呢，他们甚至因着这样的缘故呢自杀，因为他们把他们一生的什么储蓄呢放在里面，现在呢这个整个公司呢倒闭，他们的钱呢也拿不回来，所以呢他们就很灰心，很心痛，甚至呢自杀。然后呢他在2009的三月呢被查出的时候呢，然后被下判入监了。你知道入监多久吗？他被判了不是入监一年了，入监150年了。那么呢他会在2139年才释放出来，啊，所以呢，不要效法他。这个人呢是就不会从电脑里面出来了，啊，在里面一直关，表示不用出来了，啊，所以呢，坏的东西不要学，你按照神的话语，神呢一定会祝福义人，那些按着不良的方法做事情呢，神呢不会祝福，到最后呢，他必定什么？得到他应有的这个报应，所以不要效法恶人。第二呢，不可好吃懒做，不可好吃懒做。那在第21节，我们一起来念1、2、3。因为好酒贪食的人必致贫穷，好睡觉的必穿破烂衣服。那这边讲到说，那些呢好酒啊贪食的啊，一定是贫穷的，对不对？你整天都是要吃好衣好啊，穿好的，然后又好睡觉啊，必穿破烂衣服啊！如果你睡觉啊，早上本来应该7点，平时读书应该7点就不止七点，就是6点你就应该起身了，对不对？你6点你就应该起身了啊！但是呢，如果你平时没有做东西，你睡到11、12点。1点、2点，那有点过分。偶尔如果你很累的话，迟一点没问题。你是要养精蓄锐啊，能够所谓的充电。但是如果你常常懒惰的话，一直睡的话，那就是有问题了。那圣经呢讲到有一个人呢，他们懒惰到一个什么地步？我们来看19章24节，箴言19章24节。19章24节， 哦，十九章二十四节，等到一起来念一二三。懒惰人放手在盘子里，就是巷口撤回，他也不肯。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形容一个懒惰人，懒惰到什么地步呢？他本来在这个盘上啊有东西吃的，他现在肚子饿了，他把手放在那个食物那边了，他把那个食物放回这嘴巴，都懒了。啊，懒到一个这样的地步，那就不应该了。那这就是不可贪好吃懒做啊，这个不是基督徒应该有的。基督徒呢，应该呢学像什么？学像蚂蚁那样，学像蚂蚁那样勤劳，学像蜜蜂那样常常的什么工作，常常应该做的东西你应该做。所以呢，来到家里的时候呢，不要把你的家里呢当做什么？当做是旅店啊。不要把家里当作是旅店，来这边哇、哦、，I book in， 就是我下入这个酒店那边住一下子，住一个星期啊，之后呢又出去，不是的，那个不是酒店啊，是你自己的家，你必须要看注意到哪一个地方不干净的地方，你必须要帮助，然后你要做这个家务，不要用这个功课很忙，我很忙啊，我要考试啊，哇，我要读啊，来做借口，不要，不可以的，因为你的时间呢是在于你，东西呢我不相信你没有时间做了，是在于你把那事情看得多么重要，然后你分配你的时间，所以我们有所谓的优先次序。对不对？有优先，哪一个是先，哪一个是后，然后你安排时间，你一定能够做得到的。告诉我，你有没有时间吃饭？有没有？一定有时间吃饭呢。你饿的时候呢，你就是你还没有啊，你要做一些功课，你一定去厨房里面拿一些东西来吃饱了，你才会继续做你的功课。你不会说饿着肚子哇一直在做哇很好，我都吃不重要了，我做了我肚子会饱了。没有这回事的，你会继续的做啊、你要吃饱了的时候你才会做的。所以呢要帮手，不可以做一个懒惰，懒惰不是神所喜悦的。好，父母亲呢，你也可以在家中呢，你安排一些家务呢给你的孩子做，不要让他们习惯说啊，我在家中我是王子，我是公主。父母亲是佣人，父母亲做，我们休息，是不是？有时会变成这样子的，那不应该。家是属于谁的呢？属于爸爸的吗？属于妈妈的吗？是属于每一个人的。那头是哪一个？爸爸。助手他的这个帮手是谁？妈妈。那其他的也是要一起的帮助，这样子呢，整个家呢才能够被让建立起来，能够更加好的操作。这是第二点，这样子的话呢，你就能够使父母亲什么欢喜。你做工看到孩子，不用叫他，他自己自动的会什么？会去洗碗。你高兴不高兴？你高兴了，你不用讲说，哎呀，今天是拜几是谁洗碗，今天拜几是谁扫地。你不需要他自动的话，你心里很高兴。如果孩子呢会自动的什么去洗厕所啊？哇，你父母心想，哦，这个孩子呢，他的成长他已经成熟到一个地步了，他自己会洗厕所了。啊，有时我们也是大人，我们自己是累，有时候我们不会说，哎呀，要洗厕所，我们会也是会耽搁一阵子，对不对？啊，如果孩子能够自发自动的去洗厕所，能够自发自动做家务的话，我告诉你，父母心什么，很高兴，这个孩子他成长了，他知道怎么肩负这个责任，他知道怎么做一个人了。这个是有一个智慧的孩子，你要做家务，会做家务的孩子呢，是一个有智慧的孩子。好，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不可放纵自己，不可放纵自己。怎么讲呢？如果你来看这个第二十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好饮酒的，好赤裸裸 不要与他们来往。第二十七节，妓女是深坑，外女是宅井。 OK， 好，这边呢讲到什么，这些好饮酒的、好赤裸的，不要与他们来往。那特别是讲到酒啊，我们不要放纵自己，特别在酒方面啊。你说哇，酒是很好喝，哇，它味道很香，那无可否认，酒呢的确是很会吸引人的。坦白说，它的颜色、它的味道很吸引人的。但是呢，不要忘记，如果你让你自己有机会被这个染上这个酒啊、这个酒瘾的话，那就糟糕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撒旦呢用来捆绑人的方法，捆绑你的灵魂，捆绑我们人的灵魂的方法。因为当一个人犯罪啊，会醉酒的时候，被酒所捆绑的时候，他的整个生活呢就是很凄凄惨惨的。那这个二十九节那边怎么讲呢？谁有祸患，谁有忧愁，谁有争斗，谁有哀叹，谁无故受伤，谁眼目红赤呢？那这个就讲到这些这个喝酒的人、醉酒的人，他们的生活，那他们就会跟人家很多的忧愁，很多的这个祸患。因为喝掉酒，他能够不能够做工？不能够。那有些人喝了酒之后是在地上的吗？躺在地上呢，就这样睡觉了，你知道？如果是真正的那些被嘴捆绑的人，那回到家呢，他又闹问题了，啊，他就不能够做工。他看到太太的时候，就跟他吵了，啊，他要太太给他钱哦，买酒。然后喝了之后呢，醒了之后呢，又要去喝的，是这样子的。而且当他喝醉的时候，你知道，很多时候呢，很多的丑事都会发生的。很多的这个秘密啊都会泄露出来。如果你要听这个秘密的话，当时听他醉的，在他醉的时候，你听他，你问他，你问那些东西，他把很多东西你没有听过了告诉你了，那些东西你都不敢听了。好，所以呢，不要在这个被这个酒所所谓的影响，不要放纵，不要在这边放纵。在罗马书14:21讲到了，无论是赤肉是喝酒啊，是什么别的事啊，叫弟兄跌倒，一概不做才好，一概不做才好。如果会使人跌倒，酒如果能够使人跌倒，不要做，宁可做一个自由的基督徒，你不需要受那个控制，好吧？所以你明白我的意思 ，OK？ 啊，另外一点呢，除了这个酒啊，不放在酒上。这方面不放纵自己呢，也不要赌，不要赌啊！如果你不赌的话，你就很能够使父母亲欢心了。那特别是现在的这新加坡，那有赌场，有两间这合法性的这个赌场啊，你就说哦，没有问题啦。那赌呢是司空见惯的，没有什么事情呢，去试一试的啊。小赌怡情，常常讲小赌怡情，赌呢是拿来让你开开心心，让你能够心旷神怡啊，让你能够心情感觉更加好，是吗？不是，当你赌的时候，染上这个赌的这个恶气的时候呢，听一些见证说，这个人啊，你把他十个手指把他砍掉，他还是要走回去那边赌麻将，还是赌博，你知道这种厉害吗？我们没有经过人，我们感谢神。如果那种真是被赌这个恶气所染上了，那你就遭殃了。好，不要赌，也不要贪。这赌呢，是代表我们里面什么？我们里面的贪，我们要贪一些人的钱。你知道赌馆，他们赚的钱多少？是上亿的。你看呢？是上亿的，是。你如果你看报纸啊，是上亿的。那钱从哪里来？从哪里来？都是人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啊，都是人辛辛苦苦赚的钱。不要贪那种钱，不要贪那种钱。然后第三呢，不可在哪方面放纵自己呢？不要吸毒，不要吸毒。然后我感谢神，大家是在这个教会里面，但是呢，我也不敢说掉以轻心，说我们当中不会染上这种东西。 我们要小心，不要吸毒。当然讲不要吸毒的，包括不要抽烟啊，不要抽烟。那当一个人吸毒的时候，我们所谓六亲不认啊，谁他都不认的。看他就看到你说，他要的就是你的钱，他就要来偷你的钱，他要拿来买什么？买这个毒品，啊。然后呢，这些人呢，过了什么生活呢？因为他是过的是住在家里吗？没有，他整天就跟他的朋友在啊，在那个后巷那边呢，注射那种毒药。那穿的衣服呢，是破破烂烂，臭的不得了了，你都不敢跟他在一起。啊，这种人，我们没有真正经历过。我们从报纸，我们从这些报道，我们知道，不要。如果你掉入这样子这个罪，这个毒品的这个罪里面呢，那你就不能够使父母亲欢心了。那是父母亲欢心的是你没有这些东西，父母亲就心里就高兴了。那些毒品呢，你知道吗？警察会来敲你的门，敲爸爸妈妈的门呢，晚上的时候来敲，这个人有没有在？哦，那时候家庭呢，真的是很不安啊。父母亲在家中呢，就等着去晚上，你的孩子有没有在？哇，他来找不是为了好处，是要把他带进监狱里面去。那这种生命，如果你们经过的话，你们一定不会有平安，你的父母亲不会高兴的，不会欢喜的。所以孩子们不要染上这。最后呢，这个什么？如果刚才我们看27节那边，既你啊是深耕，外你是宅井啊，啊，这个是表示说不要犯奸淫啊，不要犯奸淫。好，特别是我们这些大家在这里，我们大家注意，好，不要犯奸淫啊。特别是当一些人啊，到这个以后你长大之后，你到外地去啊，你到中国或者你到美国，哇，你去那边啊，你想到我自由了，我到美国看到那个自由神像，我是自由了，哦，可以做什么东西，爸爸不在，妈妈又不在，哎，这么唠唠叨叨的人不在了，不用怕啊，我敢敢的做啊，要小心。当你在那个时候呢，你就要想着说，你到底有没有敬畏神，神有没有在心中来带领你，不要掉以轻心，不要在那个时候看到一些不圣洁的东西，那你就去犯罪。那常常的在外国，如果你是助理店的时候，晚上会有人咚咚咚敲你的门，你想什么？这个这么三更半夜，为什么有那个服侍员来敲你的门呢？其实他是问你，你要特别的服务吗？你知道什么意思吗？不知道啊？问你的父母亲啊，你要什么特别的服务吗？晚上11、12点有什么特别的服务？好了是不好了？不好的服务不是要倒茶给你喝啊，这个女人在那边等着你，要不要特别的服务？那，啊，这个要小心，不要掉进这样子一个陷阱里面。那，啊，掉进这样陷阱呢，就是很可悲了。那，啊，我们知道在这个认识男女的哈，男女认识彼此认识之间也是要注意，特别是当我们这个成长的年龄啊，也不要犯上这个奸淫的事情。这个呢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试探，很大很大的一个试探。在认识男女朋友呢，要保持一定的距离，你能够做到保持一定的距离最好啊，不要随随便便搂搂抱抱，不要在黑暗之处，不要关上门，不要躺在床上，不要同住一间旅店，不要，这都是父母亲圣经里面，父母亲从圣经里面所看到的。跟你讲这几个不要，如果你能够守着这些不要的话，你就能够免去试探。如果那些不听话，走去随随便便啊，所谓的在这个性关系方面呢，很随便呢，啊，他们就会得到这种性病，这个梅毒的淋病的艾滋病，那会影响到你自己，影响到下一代，你影响到你自己的婚姻，影响到你的另一半，影响到你的家庭，那一种的所破坏力呢，是远远超过你跟我所能够想象的。感谢神，我们能够在主里面，我们用主的话语来 引到我们的生活，我们就省去很多很多很多的麻烦。那弟兄姐妹们，小朋友们，青年们，我们都应该注意，如果要使父母亲欢心呢，那就要在自己方面注意。负面方面呢，不可效法恶人，不可好吃懒做，不可放纵自己。那这样子呢，父母亲就很高兴，父母亲就不需要担心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自己能够按着神所给你的智慧来过生活。我们父母亲呢，就可以说，好，你可以自由的去发展，你可以自由做你的东西，你可以按着神的话语来过活，我们心中就很高兴，你可以做你要做的东西，是不是？那我们呢，孩子呢，继续的要在神面前呢依靠神啊，不要给这个试探呢有智慧机会可乘啊。比如我们来看那个夜色，你知道夜色他就离开了这个他的家乡，被卖到哪里？埃及的时候，在埃及的时候没有父亲不在，他的母亲也不在，为什么呢？他母亲已经离开世间了啊，而且在那边呢他的这个主人也不在。那么呢，那个女主人呢有什么特别的挑逗他，又特别的引诱他，多么好啊，如果我能够跟我的主人的太太在一起，哇，那是多么好的这个艳福啊，是人所说的艳福，是吗？但是夜色没有说，也没有这样子，他知道说神教导他不可放纵自己，他就好好的跟随神，他就逃避这样子的试探，以致呢他能够成为圣经里面的一个伟人。当我们每次提到逃避试探的时候，我们就以这个夜色为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你要使父母亲欢心，你必须要好好的来敬畏神，好好的听父母亲的话语，好好的不要效法恶人，不要贪好吃懒惰，不要放纵自己，那父母亲的心呢就很高兴。那父母亲呢也必须要注意孩子的灵命，多培育，让他们能够走在什么正道上，让他们能够好好的跟随神，让神作为他们的什么，作为他们监护人啊。你不需要整天在后面看着他们呢，孩子们，让他们自己学习向神的话负责任，他们在那里做什么东西呢，神都知道的。所以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放心，让他们自己自由的过活，这样子神的恩典，神的赐福呢就临到你的身上，这样子呢父母亲呢就欢喜的不得了，远胜于你的卡，远胜于你请他吃一顿饭。我们去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再次的感谢你，让我们从这个箴言里面我们发现到，使父母亲欢心不单单是做卡，不单单是吃一两顿饭，不单单是说一两句祝贺的话。哦神啊，这乃是关乎到整个生命，主啊，让孩子们能够知道他们必须要好好的来跟随你，好好的敬畏你，好好的来按着你的话语来过活，这样子呢父母亲的心就能够放下一个重担，能够很好的让他们自由的过活。主啊，也让孩子们能够学习听从父母亲的话，因为知道父母亲都是为着他们的益处，为着他们好处来着想，让他们能够学习。主啊，让他们孩子们能够在生活中能够更加的谨慎，不跟恶人在一起，不学习他们的榜样，不放纵自己，也不好吃懒惰，叫他们能够做一个榜样，有这个见证的基督徒，叫他们能够活出基督徒的样式。让我们把每一位父母亲的交托，叫我们能够在这个培养孩子的这个品行，孩子这个德性的这方面呢，能更花功夫，能够得到主你自己的祝福。我们恭敬的把我们以下的时间交托，祝福每一位，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